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大法救了我全家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明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。我今年67岁，今生有缘修炼法轮大法，使我从多种顽疾中恢复健康。母亲、丈夫和女儿认同法轮大法好，在他们生命最危难之时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。丈夫从恶性结肠肿瘤中重生，母亲重见光明。有着习惯性停运的37岁的女儿喜得贵子。下面是我们一家人的故事，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与朋友们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15天顽疾全消。我曾经患有严重的胃寒病，神经衰弱、耳鸣、附件炎、肩周炎，还有血色素低等多种疾病，尤其是严重的胃寒病，一到冬天胃里就像喝了冰镇的凉水，疼痛难忍，就医吃药无济于事。每当入夏的时候，同事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衬衣和裙装，我只能望而却步，衬衣里面还得套一件毛背心御寒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被神经衰弱折磨得失眠、耳鸣，肩周炎使我抬不起胳膊，附件炎让我经常小肚子疼，加上血色素低，只有35岁的我就变成了黄脸婆。一天傍晚，在同事的喜宴上，一位好朋友欣喜地告诉我他学法轮功了，并感慨地说，以前不知为啥活在世上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人生的真正归宿就是返本归真。这位好朋友还劝我一起学，当时因为受中共邪党文化灌输中毒太深，我心里没有认同，就托辞说，孩子读中学工作也忙，等退了休再学吧。时隔不久，又有一位同学找我办事，闲谈中得知他也在练法轮功，并说他当时的感冒咳嗽是师父给他消业。怀着好奇心，我请他帮我买书看看。两天后，同学给我送来了《转法轮》《法轮大法一节》《转法轮卷二》三本书。当天晚上，我看了《转法轮》第一讲，感觉这本书很特殊。书中讲的法理闻所未闻，但是非常引人入胜。那晚下半夜的似睡非睡中，我感觉自己身体烫烫的，发高烧了，但好像动不了，也起不来。令我震惊的是，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半点异样，我以为自己做梦了。当第二天，我学完转法轮第二讲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昨晚的感觉是真实的，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啊。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？我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像神话故事呢？那时候，我就是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，上班都想看转法轮。听说还有五套优美的功法，我立即找同事借来师父的教功录像带，晚饭后我就急切地跟着学练了起来。第一次抱轮时，双臂肩部疼得受不了，我就使劲闭着眼，好不容易坚持了下来。第一次练静功，我双盘了半个小时，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。虽然说很苦，但我心情很愉快，身体很舒服，感觉舍不得放下了。一天我在收拾床铺时，突然意识到，这几天咋不失眠了，而且能睡沉了，叠被子肩周也不疼了，几天后感觉胃也暖暖的了，吃饭多了， 小肚子也不疼了。我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我立刻想到了法轮大法，想到了师父。师父是神呐。我接触大法只有半个月，折磨我多年的各种疾病就这样好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当时我热泪盈眶，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了我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让我甩掉了药罐子、暖水袋、垫褥子。从那时开始，20多年了，我再没服过一粒药，身体无病一身轻。我脸色红润了，精力也旺盛了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着跑一样。家人和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巨大变化，都夸我年轻漂亮了。我的家人也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遇难成祥，得了福报。第二部分，丈夫的结肠癌彻底痊愈。8年前，丈夫不幸被确诊为结肠恶性肿瘤。听到这一噩耗，我当时感觉天像塌了一样，不知所措。但是我很快就振作起来，没有被吓到，因为我想到了师父，也只有师父能救我丈夫。丈夫的手术很顺利，出院前我找到主治医生进行了全面咨询，他们给出的答案让我再一次跌入了深渊。医院的结论是，因为是恶性肿瘤，生命延续一年都是奢望，或许能活几个月。就在这艰难无助的时刻，我再一次想到了师父。我想，只要丈夫能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，慈悲的师父一定会救他。出院时，医生再三叮咛，一定要去肿瘤科就诊，继续做放疗、化疗。当时我在心里果断地替丈夫做出了抉择，不放疗，不化疗，我们回家学大法。回家后，我认真地对丈夫说，跟我一起学大法吧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，你要好好学法，坚信大法，你一定能挺过来，一定会康复的。丈夫躺在床上，很欣慰地看着我，慢慢点着头，因为他明白真相。就这样，我们没有踏进肿瘤科的门，依然把医生开的抗癌药全部扔进了垃圾桶。经过这次大手术，丈夫的身体损伤得很严重，体重减了30多斤，已经脱相了。但是不管术后刀口怎么疼痛难忍，他都能天天坚持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或者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有一天，丈夫对我说，刀口里面好像有个小风扇，吹得暖融融的。我听后高兴地说，是师父管你了呀，快好好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救度你。从那以后，丈夫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。1个月后，丈夫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能慢慢的独立行走了，饭量增加了，体重也开始增长了。半年后，他的体重渐渐恢复到了130斤到140斤。前几年按照医生的要求，一年做一次复检查体，我丈夫的 CT 结果和验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最近这2年，他感觉身体非常好，不用再查了。现在丈夫天天看转法轮，有时也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天天坚持练功，还时常提醒我发正念。有时遇到矛盾，他比我的心性还好。现在8年过去了，丈夫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。开车买菜做饭带小外孙从不喊累，全家人再一次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无不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母亲的眼睛重见光明。我母亲82岁那年，左眼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，三天后拆除了纱布，母亲却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全家人都慌了，亲戚听说后在北京大医院找眼科医生咨询，看是否能补救一下。医生们说，老人年龄大了，不能再手术，只能这样了。全家人唉声叹气，后悔不已。我把母亲接到家中，安抚她说，没事的，在我家住些日子保证就好了，您啥也不用想，一切由我来照顾，您就静静地躺着听师父的讲法，或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眼睛很快就好了，心一定要诚啊。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她看过大法书，还告诉邻居阿姨，常念九字真言会身体健康，吉祥平安。有位阿姨打来电话说忘了哪九个字，母亲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念了好几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看见母亲这么认同大法，我心里真为她高兴。有一天，母亲惊喜地告诉我，我的眼前发亮了。我说，您再好好看看。母亲走到窗前，往外看了一会儿，大声喊道，真的能看到了。还拿起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，左端详右端详，笑得满脸像开了花似的，一脸幸福。这是第12天，母亲的眼睛就完全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更加信仰师父，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了。遗憾的是，他老人家没能走入修炼，92岁寿终。这个年龄是他们家族的高寿了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老母亲也是受大法的恩泽，延年益寿，得福报了。第四部分，37岁的女儿喜得贵子。女儿婚后六年没有生育，亲家母尤其万分焦急，因为之前女儿有过两次怀孕的经历，但是都在胎儿40多天的时候就停孕了，为此全家人既担心又期盼。女儿36岁时又传来怀孕的喜讯，但这次与以往不同，由于前两次的经历，女儿心理压力很大，被痛苦的阴影笼罩着，忧心忡忡。我鼓励他说，好好拜读大法书吧，大法一定会帮助你。女儿读高中时看过一两遍转法轮，也非常认同大法，所以就愉快地捧起了转法轮，天天读，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女儿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不知不觉中就闯过了可怕的停孕期。胎儿发育到四个月时，医生告诉我女儿，胎儿后颈某处指标很高，若持续增长可能会导致胎儿大脑智障，建议半个月后再复查。为了避免家人担心，女儿谁也没有告诉，自己回家认认真真的学法。七天之后，女儿自作主张的去医院复查，医生说，肯定没有任何变化，八天以后再来吧。在女儿的再三恳求下，医生勉强同意提前做胎检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女儿激动地说，我就知道自己正常了。医生却皱着眉头说，不可思议，你真是个特殊的例外。临近分娩前，女婿担心女儿年龄大，跟医生协商做剖腹产，医生建议看具体情况决定。 进产房前，女儿安慰我们说，爸妈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有大法保护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一个半小时后，没等产房的护士通知我们，双方父母在产房外分别收到了女儿发来的信息，上面写着，顺产，男宝宝七斤六两，母子平安。得知女儿能在产床上第一时间给我们报喜，可想而知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柔弱的女儿怎么能做得到啊？当亲朋好友同事们得知37岁的女儿顺产了一个近8斤的健康宝宝，都赞叹不已。小外孙聪明可爱，很有大法缘。一岁的时候家中有很多玩具，但他最爱看的就是法轮大法台历上的吉祥娃娃。小外孙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画中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。小外孙一岁五个月的时候，他只要看到我学法，就会急急地跑过来，要抱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我仅仅说过一次，要爱护。以后每当他要抱《转法轮》时，都会承诺说，要爱护。我说，你还不认字。他回答说，认，真善人好。小外孙还会盘起小腿儿立掌，学我发正念的样子。一次我在给亲家母演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时，小外孙竟然一直在我身后弯着小腿儿学着呢，太可爱了。我心想，这孩子不一般，是来得法的呀。小外孙刚三岁的一天，他看着师父的法相对我说，第一次看到师父我哭了。我激动地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，望着他，我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师父啊，这孩子真是您赐予我们的呀。小外孙这句熟悉的发自肺腑的语言，只有在同修间才能听到的。这么小的孩子，明白的一面什么都知道啊。我与我的家人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及众生，在这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红传的伟大时代，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一桩桩一幕幕的神奇经历数不胜数，无不验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佛法句句是天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他，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好儿媳好同修，乡亲们从躲到羡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23日。我家住农村，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因为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9年。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亲戚和乡亲们害怕躲着我家走，那时我家里一无所有。第一部分，同修们的帮助。我在30多岁时就满身是病，生活几乎不能自理，因为家住农村，经济条件也不好， 幸运的是1996年朋友介绍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大概一周后我久治难医的病痛不翼而飞。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，却找不到世间任何语言来表达。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自私、脾气暴躁、党文化满身的人，改变成一个能放下个人利益、为别人着想的人。公婆、父母、丈夫、儿女和双方的兄弟姐妹都受益了，我非常的高兴和幸福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被非法判刑9年，丈夫独自苦苦支撑着这个家。为了保障我在黑狱中的安全，不管监狱让不让见到我，丈夫从不错过探视时间。从家到监狱来来回回9年的时间，9年的花费，对于我们这个经常被迫害的农家是个沉重的负担，而且还得供2个孩子上学，丈夫不得已借了不少外债。即便如此，女儿还是不得不早早辍学，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亲戚和乡亲们害怕，躲着我家走。然而，同修们不怕，在长达9年的时间，都在尽可能地帮助我们。不只是本村和邻村的同修们来给我丈夫帮忙，几乎全县的同修能来的都来过。大家一起动手，6、7亩的棒子一天就完活了。帮批玉米棒子，装车运到家，玉米棒子堆满一院子。白天来不了的同修，晚上几个人开着车来，和我丈夫一起剥苞米，晚上9点多才走。同修们还结伴去地里帮我丈夫收拾棉花。那时棉花是农民一笔可观的收入，但需要人工掐去节节叉叉，很费时。同修们直接进地里干活，大热天连我家都不进，也不告诉我丈夫，中午吃点自带的干粮、西瓜和水，还有同修无私地资助我家现金，我丈夫就一笔一笔地记住，等我们有能力后一一退还。乡亲们看在眼里，十分的羡慕。同修们用实际行动向乡亲们证实着法轮大法好。一想到这些往事，我内心是满满的感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。第二部分，师父早有安排。我走出黑窝时，儿子已经26、7岁了，除了几间老宅，我们一无所有。不修炼的亲戚朋友一见面就埋怨我们，修炼大法把儿子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，这么穷，别说楼房，连个像样的平房都没有，谁家肯把姑娘给你家做媳妇呀？还说，你说大法好，这几年你要在家，你早就盖上房了，娶上儿媳妇，早抱上孙子了。我嘴上不说什么，但我坚信师父早有安排。既然我一时没办法说服这些亲戚、朋友、乡亲们，我就决定盖房。就在我家急需现金时，有人相中了我家的农田，要盖厂房，我们就把地卖了。我家的地邻都想卖地，然而直至今天都无人问津。有钱了，我们就拆掉了我们的一处旧宅，建了一座现代版的新居。后来的装修、娶儿媳、买车一气呵成，不仅没借债，手头还有剩余。原来师父早就给弟子安排好了，只要弟子信师信法，什么都不耽误，什么都不缺。我们是个修炼的家庭，儿子也想找个修炼大法的姑娘。有位同修的女儿也是小同修，闺中待嫁，和儿子年龄相仿。女孩为了对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， 不是修炼的家庭他不嫁。在同修的牵线搭桥下，他俩的相亲成了在法上的切磋，两人志同道合，因缘天成。儿媳贤惠聪颖，端庄秀丽，通情达理，对我家的经济条件不挑不拣不嫌弃。因为我在冤狱中耽误了太多宝贵的时间，不管不修炼的亲戚朋友怎么不理解，全家人都支持我不出去打工，全力做好三件事。孙女出生后，亲家母总是抢着看孩子，支持我多做救人的事，毫无怨言。儿媳也是处处替我着想，我要是白天带孙女，晚上她就自己带孩子，因为孩子不爱早睡，总是熬到半夜，很累人。儿媳怕我休息不好，宁愿自己休息不好，也自己带孩子。第三部分，师父赐我好儿媳。来我家的同修由衷地称赞，师父赐给你家一个好儿媳，你儿媳心性好，心态祥和，从里到外透着一种让人舒服的场。儿媳自打嫁进我家，都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和胸怀面对家中大大小小的事。她出去打工，下班回到家，只要能帮我做饭就帮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，等着婆婆端上桌，在饭菜上从不挑肥拣瘦。儿子儿媳看我们老两口生活节俭，还主动地往家买吃的用的，改善生活，有时还带我们一起去饭店吃大餐。儿媳还时不时地给我们生活费，我们坚持不要，他就说，用来做资料救人吧。我家亲戚们来了，儿媳从不嫌麻烦，总是微笑着和他们有说有笑，有机会就穿插着讲大法真相，抢着和我们一起包饺子。亲戚们家家也都有儿媳，看见亲戚来了打声招呼就不错了，然后钻进自己的房间就不出来。亲戚们都说，谁家的媳妇也没有你家的媳妇好，心态好，人品好，心地善良，那么能善解人意。王二姐说，这辈子晚了，下辈子也找个练法轮功的做俺的媳妇，俺也享受一下。一个妹妹说，那可得看你有没有那个福分，人家是修来的福。另一个说，冲着这个，咱们也学法轮功吧，找个知书达理的媳妇就不用生气了。有个村干部离我家很近，原来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，没少找我家麻烦。现在他只要见到我就说，你真是有福啊。我问他，怎么说福从哪儿来呀？他说，你家娶了个好媳妇，人很善良，每次在街上碰到老年人，他都主动地打招呼，骑着电车也得下车和我们说话，不笑不说话，不知道怎么称呼就主动问，怎么称呼您呀？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这样的，谁搭理这些老头老太太呀？你们真有福啊，街坊邻居对他评价都很高啊。儿媳在一家公司当会计，工作认真踏实，她从不做假账，也从不损公肥私。她工作时都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做好每一件事，老板对她很信任。有一次快过年了，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没协调好，工人领不到工资， 老板也有难处，儿媳就从中斡旋，解决了劳资双方的问题，帮助工人们领到了工资。工人很感激，纷纷给他发大红包以示感谢，儿媳一个也没要。儿媳39岁时怀了二胎，这实在出乎儿子儿媳的意外。因为孙女到来后，他俩就决定只要一个孩子。这个二胎真是大法赐给我家的。别人怀了孕都要做很多项检查，儿媳要生产住院了，医生才发现儿媳那些大项检查一项都没做，就责怪我儿子对孩子对自己的媳妇不负责任。儿媳笑着说，我不用检查，我知道自己没事儿。儿媳是高龄产妇，医院要她做剖腹产，儿媳和儿子商量后要自己生，走传统的路，因为只有传统的路才是师父安排的。产前检查时，医生凭经验认定我儿媳贫血，要给她打针吃药。儿媳还是微笑着说，我不贫血，我的身体什么也不缺。主任医生说，一定要验血，不然不敢让你尝试顺产。为了让医生心里有底，儿媳验了血，果真正常。亲家母也希望女儿顺产。她说，咱们有师父管，咱们就相信师父，咱们就走传统的路。因为胎儿脐带绕颈，我儿媳又是高龄产妇，医生怕出危险，就列出了很多项可能出现的状况，让儿子儿媳签字，说出了生命危险自己负责。主任医师对值班医生说，今天我不走了，就他这么不听话，在我下班前一定要让他生出来，不行就必须得剖腹产了。结果孙子8点顺利降生到人间。儿子要我去煮鸡蛋，我就听到医生护士在谈论儿媳，这个人可真是有主意，他大姑姐说他信仰法轮功，你说他的信仰在他心里有多么坚定吧，生孩子可是生死问题呀。相信通过这样的事，这些医生护士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第二天早晨查房时，主治医师叫着我儿媳的名字说，你一切正常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地笑了。现在的新生儿 99% 有黄疸，我家孙子就是那 1%。 我们要的病房是单间，孙子一进病房，我们就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让孩子听。儿媳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床和我们一起练了第一、三、四套动功，一起发正念学法。别人生完孩子出院前要做各种检查，我们都省略了。亲家母主动承担照看孩子的责任，为我多留些时间，她愿意让我多歇息，我愿意让她多休息，出发点都是互相为对方着想，互敬互让。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就没有今天活着的我，更没有我们这个精神富足的完整的家。感恩师父给我们最好的安排，在这过程中，不知师父为我们费尽了多少心血。我们一定会珍惜共同修炼法轮大法而来的缘分，在正法剩余的时间里共同精进，以报师恩。第四部分，后话，管事人的感言。儿子儿媳结婚那天，前来帮忙贺喜的乡亲们可多了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。知道消息的同修也都来帮忙了。事前为我家办婚宴管事的人和我们商量，你们自己人，这同修咱们订多少桌呀？我说，我们这些人不用准备，他们只是来帮忙吃碗大锅菜就行了， 他们不上宴席。管事的人说，那可不行，你不在家时，这些人可没少帮你，饭都不吃你家的一口，这些人最该上贵宾宴席了。我说，确实应该，不过我给他们订上宴席，让他们上宴席他们也不会去，他们是实心实意帮忙干活的，不说吃席。管事的可感动了，你们这些人齐心的多了，什么也不挑你的。叩拜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美国学员说另一扇窗打开了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。我是学医学精神科的，毕业后在一家诊所做兼职工作，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身体和思想得到了净化，我专心致志的工作，遵从法轮大法的原则，保持心正，一扇扇生命之窗就打开了。第一部分，净化身体，精力充沛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不久，我的身体反映出各种症状，然后消失，这消除了我身体内各种不健康的因素，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。在我还未修炼大法的多年前，我搬到了美国中西部城市之后，出现了严重的季节性过敏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过敏，只以为是工作压力大，我睡不着，感觉头晕，晚上无法呼吸。多年来症状越来越严重，每年都要出现过敏症状，从一个月到两个月，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，我几乎需要每天针灸才能躺下睡觉。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年，特别是在打坐时，我需要在我身前铺一条大毛巾，我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一直滴水。就在那一年，我的过敏症消失了，那是在过敏季节结束时，我才意识到我不再有过敏症了。我从小就有贫血和营养不良的问题，即使有十个小时的睡眠，我也感到疲惫。我记得在大学期间，我总是需要午睡一下，否则下午的课程就会变得很艰难。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，我注意到我的精力明显提高，最终我每晚只睡六个小时，白天也不觉得累。试想一下，我的生命已经延长了多少？自从我开始修炼以来，我几乎从没有错过晨练。对我来说，这就像我的身体到了另外一个空间，得到了调整、调理和净化。之后，我感到精力充沛，我不会错过练功的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在静心练完五套功法之后，我的腿上会出现巨大的荨麻疹，又痒又红，但通常在几分钟内就会消退。我的身体仍会时常经历净化过程，主要是通过头痛、发烧和身体疼痛，它通常会发生在周末或我休息的日子，所以并不影响我的学习和工作。第二部分，遇磨难，冷静对待。我是学医学精神科的，毕业后我选择了兼职工作。三年后，我工作的诊所关闭了所有的门诊，因为我还在另一个社区的精神卫生中心兼职，所以我和那里的医务主任商量，说这家诊所很适合他们，于是他们接管了这家诊所，这使诊所里的每个人都保住了工作。原诊所里与我共事三年的第一生成为了这个诊所的主任，我继续兼职工作。我来到这家诊所后，由于第一生的日程已满，所以无法接收新的病人，我就收治了 90% 的新病人。我相信对病人要治本，并旨在治疗综合症， 我对每一个新病人进行全面的病史询问，不仅仅是目前的症状，更是要追溯到他们十几岁甚至更小的时候。我会收集他们的家族史、毒品使用史和创伤史，以及他们过去对各种药物的反应，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诊断。以治疗综合症为目标，大多数症状都会消退，病人不仅会康复，而且会保持健康。现实也如此，我可能会有新的病人，他们最初需要密切随访，但他们最终会好起来，症状稳定下来。只要他们继续服药并远离任何毒品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无症状，这更使我的日程放开，能接纳更多的病人。第一医生不相信一个新毕业生有可能取得我这样的成就，复诊的病人都很稳定，能接纳 90% 的新病人。即使我是兼职，但我为诊所赚得了大部分的利润。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，第一医生决定挑战我的工作，甚至就我的行医模式向卫生中心总部报告。前任医务主任来了，随即抽出了我的50份病历并进行了审查。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评价，说如果我是他，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第一医生和新的医务主任完全不顾审查结果，终止了我的工作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磨难，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了。我觉得澄清事情应该没问题，所以我会见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并提出了我所有的担忧以及我是如何工作的。由于他不是临床医生，他们还是决定在2006年的国家医生节让我离职。他们问我有什么要说的，我要求他们逐字逐句地写下我说的话。你们将为你们的决定和行动承担所有责任，在没有医疗事故、没有病人投诉、在病人护理中没有出现任何错误的情况下，你们完全是根据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调查结果来解除我的职务。如果我的病人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将承担所有责任。家人对我的冷静感到惊讶，我知道自己不会有事的，需要放下争斗的心态。尽管很多朋友鼓励我去起诉公司的歧视和错误行为，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，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一种迫害，他们也是受害者，我不会去报复。我知道这是一个考验，一个重大的考验，但是我有师父和法轮大法在指导我，我加强学法，继续尽可能正常的生活。我丈夫却非常担心和焦虑，房屋贷款如何付，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呢，他们分别是7岁、4岁和6个月大。我不让我的思想有消极的想法，我安慰他不要担心，同时开始找工作。因为这个诊所无理地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，我为发起此事的人感到遗憾，他的妒忌和不安全感被宇宙中坏的因素利用了。6个月后，这家诊所永久关闭了。第三部分，另一扇窗打开了。我被解雇后，城里和周边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，我也忙于做正式大法的项目。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弘扬大法的活动时，我接到了一个离家不到4英里的当地医院的电话，他们想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安排我接受计算机培训。当我离开那个诊所的几周前，我曾打电话给这家医院。这家医院成立于2004年，被称为治疗的圣地，但这家医院没有精神科。当我打电话时，接线员直接给我接通了首席执行官的电话，他就在那个星期面试了我。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，首席执行官感叹道，他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符合要求的人，因为我有很多专业的经验，也有中医经验。他说，你真是一股新鲜的空气。他承诺会加快进程收我入职。在我离开那个诊所的1个月后，我就开始为这家医院做精神科会诊了。我也在考虑开办自己的诊所。就这一个想法，我的同事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他在2年前就开了自己的诊所，他向我展示了如何运作。不到1个月，我的诊所就成立了。 我的诊所的环境很好，大窗外是一个大的玫瑰园，一切都那么顺利，仿佛是命中注定的。诊所很宽敞，我用它来提供法轮大法介绍课程。我对医院管理人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他们对我周末免费上课印象深刻。他们帮忙在时事通讯和当地报纸上发了很多年的信息。那一年，我不仅没有经济上的损失，而且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。我可以参与更多与大法相关的项目。我从不为我的诊所做广告，也不办理保险。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的。我的诊所成立至今已有17年了，而且它一直在蓬勃发展。我收治了一个严重的病人，他不仅有情绪障碍，还有严重的创伤，但他是一名斗士，拒绝拿残疾证和福利。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，经过详细病史询问和解释了他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，他在出去的路上哭着说，正是像你这样的人给了别人希望。多年来，他和其他人一样，精神非常稳定。多年后，我和辞退我的那位医生在一次会议上相遇，他惊讶地看着我，我上前和他握了手，向他介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的最新情况。他对我的诊所做得这么好印象深刻，我能主动与他交谈，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。我拿了他的名片，后来把有关神韵演出的信息发给他。是法轮大法引导我成为现在的我，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更加注意摆脱争斗的心态，在矛盾出现的情形下，我能够冷静地判断而不急于反应。我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念头，不陷入任何负面的想法，在生活和工作中遵守法轮大法的原则。我认识到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师父就成全了我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